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教牧书信的第十堂课，我们起一个小名字叫见证福音。那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啊。那教牧书信呢，一共分三卷书，那其中有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那么前面的这六堂课，我们是以提摩太前书作为主要的圣经内容来介绍的。那主要的问题是提摩太所在的教会以弗所教会出了问题了。那他的问题是什么呢？问题就是有人在传异教，有人在做一些无凭无据的这个讲话，有人在追溯自己的家谱。于是保罗给提摩太提出的建议是，你要以清洁的良心、无愧的良心、清洁的心和无为的信心来处理这样的问题，这是原则。那第二部分说，你应该有一个具体的方法，有了原则，也具体的方法怎么样对待教会的弟兄，怎么对待教会的姐妹。那么第三部分就在我们介绍说，教会里面处理问题的时候呢，需要有人去做，教会需要有一个组织结构，那么需要有监督，需要有执事。那么剩下的那部分呢，就是提摩太前书的第四部分内容，他在教导提摩太，你要在教会当中呢，要做一个榜样，你要成为会众的榜样，所以你要为人师表，你要知道怎么样待人处事，你要知道知足常乐，不要去贪恋这个世界上的财物。那这就是提摩太前书所讲的内容。那么第二部分呢，我们是第八、第十课，是以提多书的这个内容作为主要的圣经经文来介绍的。那这卷书呢，因为提多是在格里底这个小岛上面，这个小岛上面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遵守地方法律，比较放肆。所以保罗给提摩太呢，给提多的教导呢，就两条。他说，第一个，你在这个岛上的教导要合乎正道，你不能说用其他的道理来教导他们，这是没用的，要以神的真道来教导他们。第二个，他让这个岛上的人，说你要教导他们做正经的事业。所谓这个正经的事业呢，就是指的你要尊重当时地方的法律，你需要顺服地方的掌权者，然后呢，你才在这个世上可以平安的度日，这样你可以和地方上的人有一个良好的关系，你才能够宣讲神的福音。那我们从今天开始呢，给大家介绍提摩太后书，是教牧书信的第三卷书。那这卷书我们计划呢用四堂课给大家讲完。那我们今天来看第一堂课，见证福音。那我们回顾一下保罗书信的大概结构啊。我们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想法，就是保罗书信很难懂，很难读。其实保罗书信是结构性非常明显，他写作的内容和时间段也非常明显。我们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保罗的书信大概分这么几个部分。他的写信的目的是要解决当时教会的问题，这是我们原则上要知道的，不是说像我们今天说，我今天不太没事做，我想写个东西，说说我的心里话，不是这个含义。他是根据当时教会的问题来写作的。所以他的第一次宣教呢，没有写任何东西，原因是没有教会提出什么问题。那么当他第二次宣教的时候，就是在50到52年的时候，这一段时候呢，那第一次宣教所成立的这些教会就有一些问题出来了，他们反馈回来了。那这时候反馈的问题呢，就主要集中在末世论里面，因为当时有一些基督徒的年龄比较大，那么在保罗的福音里面就讲的，基督很快就会来了，末世开始了。结果呢，这些人过世了，那么大家就有产生一个很大的怀疑，说基督还没来，这些人过世了，那我们信的福音，这个救恩是不是和我没关系了呢？所以保罗是用帖撒罗尼迦前书、后书，包括这个加拉太书来介绍说，人过世了不等于基督的救恩就丢掉了，所以这是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他第三次宣教的时候，那前面两次宣教的这些教会呢，就有更多的问题出来了。这时候呢，他的问题主要集中在我们的信仰根基是建立在因信诚义，还是因守律法诚义，还是因为好行为诚义这样一个问题上面。所以保罗用格林多前后书和罗马书准确地回答了当时教会的问题，我们是因信诚义，十字架才是我们信仰的核心，和我们的个人行为和犹太律法关系都不大。那这是他书信的第二部分内容。那么他第三部分内容就是他在被捕关在罗马的监狱的时候，是第一次关闭，在61到63年的时候。那这时候呢，他就发现这个 外面的教会呢，产生了对基督是谁产生了很大的怀疑，有一些争论，所以他写了哥罗西书、腓利门书和以弗所书和腓利比书。那这四卷书呢，被称为监狱书信。它解决的问题就是，基督才是我们救赎的核心。所以大家不要相信那些其他理论，不要相信各种异端，基督是我们救赎的核心。这是他讲这一批书信的内容。那我们今天看的这三卷书呢，是在保罗第二次被关在罗马的时候，这个在罗马宣教过程当中，第一次在罗马释放以后，以及第二次关到罗马之间的这一段时间写了三封信，有提摩太前书、提多书和提摩太后书。那我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呢，就是他被关在罗马监狱里面写的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部分内容。好，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保罗可能的宣教旅程。那保罗的第一次宣教、第二次宣教、第三次宣教，以及他到罗马的这一段经历呢，圣经里面有详细的记载。但是保罗从罗马监狱释放以后呢，圣经里面的记载就比较少了，那历史资料呢也比较少了。那究竟他，尤其是关于他去西班牙宣教这一段历史，很难查到他的资料。那我们今天要看的呢是什么？保罗从罗马第一次释放以后呢，他曾经探访过亚细亚的教会，包括以弗所教会和格里底岛上这个教会。他写下了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然后呢，他去了西班牙宣教。那西班牙宣教以后呢，他返回了当时的亚细亚地区，大概就在以弗所待了一段时间。然后在特洛亚这个地方呢，就被当时的罗马被捕，把他逮捕，然后带回罗马，重新关到监狱里面去。这是他第二次被关到罗马监狱。那么这时候呢，他就写了这封信给当时在以弗所牧会的提摩太，称为提摩太后书。那这个形成呢，有可能不同的作者会有不同的这个意见，那大概大家比较认可的大概是这样一个形成路线。所以如果大家在这方面有彼此的争议的话，也不需要太多的去计较，这个不影响我们对书卷的影响啊。至于他是先去西班牙还是后去亚细亚，还是先去亚细亚后去西班牙，对我们理解书卷影响不是很大。好，那么这卷书呢，大概是在保罗罗马第二次封监狱的时候，时间是在66到67年左右。那么保罗67年基本上就殉道了。那这是他一生当中最后留给我们的一卷书卷。所以这一卷书呢，在我们圣经中并不是最后一卷列到最后的，但是却是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卷书，非常值得我们去读。那我们中国人老有个说法，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对吗？你就知道保罗在他监狱里面没有任何希望的时候写出这封信，但是你却在这封书信里面看不到任何低沉、消落，甚至是这个悲哀的迹象，他反倒看到的是各种的鼓励、勇气和对未来的盼望。那我们介绍一下保罗在罗马的第二次关闭的这个监狱。如果我们今天有人去这个罗马去旅游的话，这个地方还是在的，你可以看到的。保罗当时被关的这个监狱的名字叫 Marotin Prison， 我没去过这个地方。这个监狱呢，曾经关过保罗，也关过当时的彼得。所以这个监狱之所以今天闻名呢，就是因为他关过历史上两个很重要的宣教士，在这儿关过。那么罗马政府呢，在那个时候呢，把基督教定义为非法宗教，也就是在这个历史当中，我们知道罗马政府对基督教的定义发生过多次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正是罗马尼禄皇帝这个最残忍的时候，那他把基督教定为非法，因此呢，保罗的宣教就得不到罗马政府的保护，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这个时候大概是尼禄在罗马城放火的不到两年的时间，也就这座城市被大火焚烧以后，大家都在找谁为这件事情负责，谁来为这件事情买单。那么尼禄呢，就把这个嫁祸在基督教的历史当中，所以导致了基督教在这个时候呢，好多基督徒得到了这个残酷的迫害。我们知道他们被拴在这个灯上面作为油灯点亮，在斗兽场被这个野兽撕裂，就发生在这一段最惨烈的 罗马这个政府对基督徒的迫害时期。那么这一次关闭的呢，这个教会，我们看到这个教会好像觉得挺豪华的一个教会，其实这个教会上面是一个很大的礼拜堂，一楼一个小的礼拜堂，它的地下呢还有两层，这个地下两层呢就是当时的监狱，关闭这些所谓的宗教领袖啊什么混乱分子都关在这儿。那么左边这个呢，就是在地下二层的时候关闭保罗的所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呢，你现在看起来感觉是阴森、封闭、潮湿、肮脏，其实他已经是打扫过的了。那后来有人给他铺过木地板，有人给他在那儿做过很多装饰。那么再到后来，人们觉得说，我们不应该对这些地方做过度的装饰，你把那些东西拆掉，这就恢复了他原来的样子。这就是保罗当时被关的那个样子。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保罗被关在监狱里面呢，他有一个问题，他是被铁链控制的，所以他不自由。不像他在第一次关的罗马监狱里面，他实际上是可以自由活动。第二不同的呢，就这一次关的这地方呢，好多原来和他同工的人呢都离弃他跑掉了，只有这个圣经上说路加跟着他在一起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这个地方关的比较寒冷，不像第一次呢，他可以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可以写作，可以有同工和他一起探望，都没有问题。那么第四个不同，这次关的这个监狱里面，保罗的第一反应是我将无望释放。在不像第一次关的时候，他知道说有人会救他，罗马政府会释放他，他有盼望。这一次呢，他从这个监狱的关监狱的角度来说，他没有任何希望可能被释放，所以他有这样一种心情在里面。于是我们在读这个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你就看到他为什么要语言写得如此的这个让人感觉到急迫，就是因为他感觉到生命时间不多了，所以给出好多非常急迫的句子。但是我们要了解保罗的这一方面，那么保罗写信的对象呢是提摩太，他在以弗所。那以弗所当时的问题是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传异教，第二个呢就是有一些荒谬的言论，第三方面呢有人在追踪他们无穷的家谱。这些问题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来介绍过，这里面主要的异教有这么两个内容。一个内容呢，有个人叫徐米乃，这个人呢宣扬基督的复活已经过去了，你看这么多人都死了，复活没用了，复活不了了。那这个和基督和这个保罗的福音呢是有很大的对立的，所以呢保罗认为说宣扬基督复活已过的事属于异端，他要求提摩太你要坚决的去抵制这些异端，用主的真道去做。那第二个人叫亚历山大，这个人呢是一个铜匠，铜匠其实你要做手工艺的话也没啥问题，但是问题是他做的东西很特别。他做什么呢？他做当时以弗所这个城市里面的最大的神像雅底米铜龛，就是他做这个神像用铜做的这个东西。那么你想保罗所穿的这些手上人手所造的都是偶像，所以大家都会打掉，不会买它，所以就会影响他的生意。那这个让我们回顾到了当时以这个使徒行传里面19章里面记载保罗在第三次宣教的时候到达以弗所的情景。那时候呢圣经里面记载的很详细，有一个营匠叫迪米丢，这个营匠呢当时和保罗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就是因为保罗说你们所拜的是偶像，是不真实的，只有上帝是真实的，是可信的，是创造宇宙的。所以就导致当时这个营匠呢失去生意了，于是这个营匠呢就引起了当时重要的这个以弗所的混乱。那混乱的原因其实和这位雅底米神像有关系。那如果我们读一下这个历史资料的话，我们可以看到雅底米这个神呢是以弗所这个地区的主要偶像成分，他们认为以弗所这座城市就是由雅底米神从天而降，所以他有这样一个信仰背景。而且这位神呢又是一位女神，我们有点类似于我们中国所说的这个送子观音一样，他是主管生育的，所以他们把它叫众生子母。如果今天你去土耳其去旅游的话，因为这座城市在土耳其，你去土耳其旅游的话还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是偶像叫雅底米神，还有一个是他的庙叫雅底米神庙。 你今天去看到的呢是雅吉米神庙的这个废弃的遗留物。这个地方呢可以称为世界七大奇观之一，有很高大的这个大理石柱子，120多根柱子组成的。你今天去，这些东西还在，只是一片废墟而已，不像过去那么繁华。那你想一想，作为一个年轻的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面临异端邪教，面临偶像崇拜，然后面临一些老基督徒，甚至是因为以弗所是保罗的宣教基地啊，有好多资深的基督徒在那，所以你像一个年轻人去了，他的工作会如此的困难，以弗所面临的这个阻力有多大。那在这个背景下，我们来读这个以弗所书，可以说是提摩太后书。好，我们先看看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第一节，说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这个问候语很简单，也很通俗，但这里面有两个字在保罗的其他问候语里面不经常出现的。第一个是生命的应许。为什么保罗要在提摩太后书里面讲生命的应许呢？而在其他的书信里面很少提这个呢？因为这时候保罗已经知道他已经在生命的尽头，虽然在地上他的生命走到尽头了，但是他在基督里面仍然看到照着在基督与耶稣里面对我生命的应许，所以呢，我仍然要祝你愿你有恩惠有怜悯有平安归给你们。那这是一个宣教士伟大的胸怀，这就是他为什么要在这儿要特意的强调生命，因为他在地上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第二个，他用怜悯，他这个怜悯这个问候呢，只出现在教牧书信里面，其他的保罗书信里面没有出现过这个字，他是不这么问候的。那为啥这么问候呢？就是因为保罗所处的这种环境，让他感觉到他在地上的生命靠自己是活不下去的，他一定要靠主的怜悯，才能够在这样寒冷的监狱里面可以活下去，可以鼓励提摩太，鼓励提多继续为主做他的工作。说这个问候里面，我给大家提这两点啊，注意这两个字，这是很特别的一种方式，出现在这卷书卷里面，有它的原因。那第二部分内容，我们又看到作为一个宣教士，他在监狱里面，他想的呢，不是自己身处的这种困境，也不是他每日的一日三餐，你会发现他想念的事呢，很特别。我们读一下，我感谢神，就是我拣续先祖从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为子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的母亲尤尼基心里，我生信也在你的心里。那这段话你就看到说，保罗在监狱里面呢，非常挂念提摩太这个年轻人，他挂念他的心思里面有这么点，我想念你，想念你。注意这叫说纪念你的眼泪，其实这个原文里面你的眼泪是指的提摩太的眼泪啊，不是保罗的眼泪。那提摩太为什么老在保罗面前流眼泪呢？你要想一想他处的困境，他比较年轻，而且在以弗所这样一个身居这个重要位置的这样一个地方教会里面服侍，那他来的阻力来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保罗可能看到过提摩太在他面前的这个流泪的这种境况，保罗理解他所处的难处，所以保罗说，我非常纪念你的眼泪，也彻夜切切的想要见到你，只要见到你呢，我就知道以弗所没问题，我就会满心的快乐。这是他在监狱里面想的第一件事。第二个呢，他想到提摩太的时候，他说你个人，我想到了你的信心，你作为一个年轻人，你的信心是有根基的，他的根基是建立在你的外祖母罗伊是一个犹太人，是他的奶奶外祖母，就是我们叫外婆吧，给他传的。第二个呢，是你的母亲尤尼基，他说你的母亲是一个信仰坚定的人，他把他的信仰转给你。然后保罗说，我相信你的两位长者，他会把信心也留在你的心中。那么保罗和提摩太在一起同工那么多年，他也知道提摩太的信心是坚定的，所以你能看到说 这个提摩太的一生当中受到三个人重要的影响，他的外祖母、他的母亲和保罗。那这三个人的名字也很有意思，外祖母的名字叫罗伊，罗伊的意思就是欢喜快乐的意思。那他的母亲呢叫尤尼基，他的意思就是美好得胜的意思。那提摩太本身的名字呢是敬畏神的意思。那你看到这些人的名字就知道他们这个家族三代人在基督里面所有的美好见证。所以保罗在他的监狱里面这个首先想到的不是自身的这种困境，而是纪念在一个非常艰难的环境当中施工的年轻的提摩太。所以他非常想念让提摩太能够见一面是最好的。下面他就讲了他对提摩太这个教导里面最核心的一个内容，就是我们今天为啥起这个小题目叫见证福音。那我在讲这个提摩太后书的圣经书卷回顾的时候，我们只讲了一堂课，提摩太后书只讲了一堂课。我们当时给他起个小名字叫基督的精兵，因为提摩太后书里面主要的内容就是教导提摩太你要做一个精兵。那精兵呢类似于我们今天的所说的这个叫特种部队，有点类似于这样，因为他要对付的那些对象都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所以你也要是精兵你才能够对抗，否则你对抗不了。那我们这次呢要用四堂课给大家介绍，我们起不同的小名字来概述这基督精兵的内容。我们今天看为什么他说要为基督的福音做见证，其中重要一个就是不以福音为耻。这是他下面的教导内容，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手所按而我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为我们的主被囚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为我们的福音同受苦难啊。那这一段话就是保罗第一章里面对提摩太教导最核心的部分。因为提摩太所处的这个环境非常艰难，他所面对的压力很大，所以保罗跟他说你年轻，所以你在这种侍奉岗位上呢不可胆怯，不可以福音为耻。你不要认为说你为主做见证别人耻笑你就因此退缩，不要因为说我被囚了，那或者说你也曾经被囚过你就退缩以此为耻，不要这么做。你要以为基督同受苦难作为荣耀。那这一段教导呢其实蛮有点，我想我们今天的北美的人可能很难理解什么叫不以福音为耻。我要跟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曾经在一个教会侍奉的时候，有一个弟兄40多岁，很年轻，他当时是微软公司在台湾地区的一个总代理，也就是他的职位很高，年薪在那个时候已经将近百万。那他呢在我们和他一起同工的时候呢，他完全辞退了他在当时微软的工作，就变成一个以弟兄姐妹的这个给他的侍奉给他的奉献为生活的这样一位全职传道人，而且还不是牧师，是全职传道人。所以他当时呢就给我们分享这四个字，不以福音为耻。那这几个字在从他的口里出来这个信息呢，就是确实让人感觉到什么叫不以福音为耻。那我们第一次读到这个话应该是在罗马书里面，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想到保罗当时呢作为一个被这个外邦世界攻击的人，被这犹太人攻击的人，所以他要到罗马去，你想象他的感觉，一个瘦小的半老头走到罗马城到那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话讲出来有多大的信心。这就是理解这四个字的。那当时的这个提摩太就处在这样的状态，年轻，面对异端，面对比他更有资格的这个基督徒，他如何去为主做见证。所以保罗特别的教导说你不要以福音为耻，所以你要刚强仁爱谨守，不要胆怯。为啥这么说？不是因为提摩太胆子小，我想好多人解释说因为提摩太胆小害怕，我不这么认为。面对如此强大的这个外界压力的情况下， 提摩太的精神，他的这个意志更坚强，所以保罗只是鼓励他，你不要胆怯，你要刚强，你要仁爱，你要谨守，因为对手太强大。然后他就警戒说，你为主做见证，不要以此为耻，你为主被囚，不要以此为耻，我保罗为主被囚，也不为以此为耻，所以你所受的苦难主会纪念，这是为福音所受的苦难。这就是这句话给我们带来很震撼的这种理解。那我们今天北美的基督徒很难理解这几个字，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这样一种背景，我们没有经历过如此大的一种困境。我们生活的很好，我们吃的很好，我们在教会里面给我们各种侍奉提供的环境也很好，我们觉得给基督做福音有什么耻辱的呀？够荣耀的了，为基督做福音是多荣耀的事。但是你会发现当时不是，当时人们对保罗也不是，说一个被这个福音朋友追打，被犹太人追赶，被到处这个受逼迫的人，你在这跟我说福音有多么的美好，别人会信吗？这就是保罗说的不以福音为耻。所以这几个字呢，其实给我心里面很大的震撼，因为我曾经和一个同工他有这方面的经历，讲给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对这四个字的理解是完全有不一样的概念啊。所以我们要理解保罗为什么要给提摩太说不要胆怯，不要以见证为耻，不要以被囚为耻啊。但是保罗给这个提摩太讲为什么不以福音为耻呢，他给出了原因。这个原因呢，其实不像我们日常想象的那样，我们读一下这个原因是为什么。下面的第九节开始，神救了我们，你甚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保罗说为什么你不以福音为耻，不以被囚和见证为耻呢，他给出的第一个原因是因为救恩太伟大了。那这一段保罗讲的救恩是什么，他救恩可以让我们废去死亡，可以彰显生命。这个救恩在保罗蹲在监狱里面没有任何被释放的希望的情况下，他能讲出这样的话，你知道他的信心有多大。那换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处在保罗当时的那么困境当中，我们还能不能讲说主的救恩废去了我在地上的死亡，彰显出来我在主里的生命。那如果我们能讲这样的话，那就像保罗讲的呢，生命的冠冕等着我们。如果我们不能讲出来这话，我们只知道了这个环境下我死定了，我们消声，整天消极，整天哭诉，整天去抱怨，那我们的信心确实不够。那你会看到保罗在这儿讲的说，我们不以基督的福音为耻，就是因为主的救恩太伟大，他把死亡胜过，他把生命彰显出来了。你这样一种救恩，我们何惧为此而感到羞辱呢？所以说你不要以这个见证为耻，不要以被囚为耻。这里面他用了这个对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呢，他用了几个不同的定语。第一个定语说万古止歇的圣召啊，那这个很有意思，什么叫万古止歇的圣召？圣召好像就是你不是今天神呼召你今天才有吗？保罗说不是，其实神在万古以前已经对你每一个生命有了自身的呼召，只是你没在那儿的时候呢，这个呼召没有实现而已。所以说这个是预定论里面很重要一个部分，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是神在万古以前已经定好的，只是我们今天把它彰显出来，这是预定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内容啊。所以第二个呢，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彰显，在基督以外是没有救恩的，救恩只在基督里面。那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讲说为什么你不要以此为耻，原因是救恩太伟大了，在基督里面彰显出的救恩你无法用所有世界上的苦难和他相比都不值得一提。这是给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他说我为这福音奉派做传道的，做师徒，做使徒，为这缘故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 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第二个不以福音为耻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有信心。那这地方保罗讲的是他自身的信心啊，他用自己的信心来教导提摩太说，你当有这样的信心。什么样的信心呢？他说，我做传道，做使徒，做师傅，是神所派遣的，这个不是谁委派我的，而是神所委派的，我是神的使徒，神的传道，神的师傅。所以他说，为这个缘故，我今天受着苦难，我有什么可耻辱的，我感到荣耀。这就是信心，福音的使徒是保全所托的。那第二个内容就是说，保罗把他自己交给了神，托付给神，他相信神会在将来的，直到主再来的那一天，他所托付的可以完完整整的保全在那。那这个原文括号里面有个小字，是他所交托我的，说上帝交托给我的和我交托给上帝的，这两种理解呢，在圣经当中都是成立的。那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神，那么神会保全我们在主来的那一天可以完完整整的献在基督的面前。那保罗的第二层含义就是说，神所委托给我的，那对保罗来说就是使徒、外邦的宣教士，那我将来在主来的时候呢，我能把这一套完完整整的交给主。所以两种说法都是成立的，在信仰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一个是我交付主，我把我的生命交给主；一个是主交托给我做圣工，我为主做事工。那这里面有一句话，我要给大家解释，要强调一下：因为知道我所信的是谁。我们经常问基督徒信仰的时候说：“你信什么？”你会发现我们的定义呢是什么？但是保罗在这特意的说：“我深信我所信的是谁，不是什么。”这个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们基督徒信仰的核心不是一个理论，不是一个世界，不是一件事，而是一个人，谁呢？耶稣基督，这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所以我们信仰的对象是一个人，是关乎生命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耶稣，他的身份是基督，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本质。那离开这个都不是信仰的真谛。所以我们不要问基督徒说你信的是什么，这个问法是错的，应该说你信的是谁。你信基督你就得救了，你就有永生，你会胜过生命，你的所交付的都会保托。如果你信的是其他的东西，其他的理论，那对你任何没有任何意义。那我们所谓的佛教、道教，其实它信的都是一种理论，它的背后是一种理论，而不是一个人。那我们基督教不同，我们信的呢是一个实实在在自有拥有的神，他是一个有人性的，所以用谁这个概念来代表他。那保罗给出了两个主要的原因，为什么不要以福音为耻？一个是因为主的救恩太伟大了，第二个因为主赐给我们的信心太伟大了。你只要信，相信交托给他，他就可以给你保守到未来，保守到最后一天。好，因为有这样的依据，所以他告诉提摩太说，你从我所听的那重振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所以保罗对提摩太说，你看到吗？不以福音为耻，因为你有救恩，因为你有信心，所以呢，你要把我教导给你所有的这些话语，在信心和爱心上常常守着，你不要丢弃这个，这个是重要的。那这些指的是什么？神的话语和耶稣基督。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呢住在我们里边的圣灵牢牢的守着。所以这地方他让提摩太做两件事情啊，一个神的话语你要在基督里常常守着，这是你做精兵去打仗的主要武器，你只有这真的才能打假。第二个他说，你所交托给你的善道你要在圣灵里面牢牢的守着，这个是你将来除恶扬善的武器。如果你没有话神的话语，你打不赢仗；没有善道，你除不了恶。所以当给提摩太提出两条：要守神的话语，要守神的善道。你可以打假，可以除恶。那个 圣经翻译当中用了一个规模这个字，这个字的规模实际上原文的意思是规范或者榜样的意思，就是保罗讲的说，你从我这儿所教给你的这些重证的上帝的教导，指的是这个部分啊，不是说规模面积有多大或者体积有多小，不是这个含义，它是指的讲给你话语的全部啊。所以他让提摩太你守着，你好打假，你可以去除恶。然后呢，他讲了两个例子，这两个例子是一个是正面的，一个是反面，就说提摩太，你在一部分教会你可以看得到的。教会里面的有人呢会离弃正道，有人呢会持守正道。他从第十五节呢讲了一个反面例子，就是说有人离弃了主的正道。他说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是你知道的，其中有非吉禄和黑莫奇尼。他举了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在圣经当中除了这个地方以外没有任何他们的记录，但是根据历史大家考察呢，这两个人呢可能是在保罗在亚细亚宣教的时候和保罗一起同工的，但是保罗被捕的时候呢，这两个人就逃跑了，所以就跑掉了，但是这是最大的可能性。那这两个人的名字呢很有意思，一个叫非吉禄，他的意思就是流犯或者逃走的意思，就是名字起的也不怎么好啊。黑莫奇尼的意思就是买卖神的意思，就是我可以把神不当回事，我想卖就卖了，想买就买了，说这两个人的名字都不咋地。那这个地方我给他解释一个字啊，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我，这个都字呢在神学上其实有争议，有些人认为保罗所说这个都字就是所有亚细亚的人都背叛他，那这个其实不符合圣经的历史。我们知道亚细亚教会，以弗所教会，亚细亚那地方七大教会，那在启示录里面神给这七间教会写的七封信，那里面有很多这个神的人啊，所以不是亚细亚人都离弃了这个保罗。那么最有大的这个最有可能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像我们今天说话是一种文学色彩的，比如说我说大家都背叛我了，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背叛我，就是大多数人离他而去，而且最可能的人就是当时在亚细亚和保罗同工的那些人，那和保罗没同工的那些人有时候呢他们认识保罗，保罗的背景认识他们了，所以那些人可能不在这个范围之内，也该指的是和保罗亲身同工的人，因为保罗的地被捕而离开了保罗，所以把他指出这些人。所以这个例证告诉我们说，的确有人对主的话语持守不了，对主的善道持守不了，他们就成为主道的离弃者。这是他给了一个反面例子。那么下面呢，他给了一个正面例子，他说愿主怜悯阿尼瑟弗一家人，因他屡次使我畅快，不以我的锁链为耻，反倒在罗马的时候呢殷勤的找我，并且找着了，愿主使他的那日得主的怜悯，在他在以弗所怎么多多的侍奉我，你明明知道。那这里面举了一个正面的例子，这个人的名字叫阿尼瑟夫，阿尼瑟夫的意思就是有利益的这个含义。这个人呢我们知道历史上对他有记载，他是一个以哥念人，但是呢他在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他在以哥年出生，但是在以弗所这个地方侍奉，所以保罗在亚细亚宣教的时候呢，他和保罗在一起，尤其是在以弗所有很好的一段同工时间。那这段时间呢，提摩太是见证了他俩之间的关系。那保罗说这个人他在以弗所被捕的时候呢，他被抓到罗马去了吗？这个人就跟随保罗从以弗所到罗马，然后去找罗马到底关到哪个监狱里面了，找着了保罗在监狱里面殷勤的去侍奉保罗。那这样的一个人在保罗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人，他说这个人不但在罗马有美好的见证，在以弗所我们同工的时候也有美好的见证，所以他说你们要殷勤的去接待他，他所做的事是值得弟兄姐妹尊敬。所以这个人所见证出来的就是不以福音为耻，不以福音的锁链为耻，他见证了基督荣耀的福音。所以他让这个人呢，让提摩太说你要好好的去关注持守这样的，这是一个持守者。那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第一章的内容，保罗其实用了很长的篇幅来教导当时的提摩太，你所处的教会里面是一个很严重的有很大障碍的这样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大家 对传福音感到不好意思，所以保罗说，你不以福音为耻，你要见证主的福音。那为啥要这么做呢？保罗给出的原因大概总结一下，主的救恩啊，太伟大太可靠了，你从古到今主的救恩没有变过，主的信实没有变过，所以他教导提摩太说，不要因你眼前的困难而放弃，主的救恩是可靠的。第二他用了一个词叫圣召，他说主的圣召是超越的，自古就招了你。他你看他招保罗，我做外邦的学教师，做传道人，做这个教师，现在他招你提摩太，你也要做好你在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神所圣召的圣职，这个圣召太超越了。第三呢，他说你在圣灵里面持守，在圣灵里面刚强，主的圣灵是太刚强了，没有什么力量可以拱合主圣灵的工作，所以你有主的灵在，一定要刚强，一定要刚强壮胆，而不要去胆怯。第四个，他说主的福音太荣耀了，这个福音使我们除去了死亡，使我们彰显了生命，主的这个福音无与伦比，你不要去任何异端邪教都不能战胜它。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因为这些原因呢，所以你不要以福音为耻，不要以见证福音为耻，不要以被福音这个受苦为耻，而反倒应该与基督同受苦难作为荣耀。那这就是保罗给提摩太的教导。所以经文读的时候呢并不长，一共只有20几句，18句话或19话，不到20句话，整个提摩太后书的第一章就20来句话，但是他给提摩太的是震撼，尤其是在这种苦难的环境当中他能这么讲是震撼。那我就想，如果我要处在这样一种艰难的环境下，我可能不会想这件事，我可能想着我应该如何去解脱我自己，我应该怎么去让我这个苦难减少一点。但你会发现保罗在他生命垂危的最后阶段，在一个阴凉潮湿的寒冷的监狱里面，他能写出如此震撼如此鼓舞人心的，让提摩太可以靠着主继续在以弗所教会侍奉，把以弗所教会带到正轨上去，这简直是让人读完以后非常的震撼。这是教牧书信里面的最后一封信。我们今天的内容呢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那我们留一点时间我们一起的讨论，我们下面还会有3堂课给大家介绍提摩太后书。好的，我们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的网站，或者是刘老师讲圣经的 YouTube， 大家可以